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在嘉兴之役中，大将程学启不幸中弹身亡。程学启的死使李鸿章是痛心不已，连呼痛失臂膀。就连许多年后甲午之战爆发，李鸿章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当年的爱将，特别是在淮军连战连败之后，他更是思念程学启，连声感叹：若有方中，这个方中就是程学启的字，若有方中在，何惧强敌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苏州之战之后，太平军的抵抗是奋勇无比。尽管如此，太平天国已是大势已去，在淮军和常胜军联合的凶猛攻势下，嘉兴、无锡先后告失，整个苏南战局已经陷入一个不可逆转的颓势。1864年，这一年是太平军历史上充满了噩梦的最后时光。话说1864年5月11日，太平军在苏南的最后一个重镇常州被攻陷。这一战，淮军主力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，李鹤章、刘铭传、张树声、郭松林、杨鼎新、周盛波、刘士奇、王永胜、龚生阳等几部围攻。激战今日，常胜军的64磅大炮也再次发挥了威力，把东南城墙是轰塌10余丈，就连黄一生的水师各营也从汽轮上是频频发炮。这样，常州城内是炮火蔽日，硝烟弥漫。5月11日这天，连日的阴雨突然停歇。未时二刻，李鸿章下令是发起总攻。淮军各营以及常胜军是奋勇向前冲入缺口，和太平军的守军展开了激战。太平军也是几度冲击，试图挽回败局，但未能成功，只好被迫退入城中，展开巷战。在这场激烈的巷战中，太平军给予淮军很大的杀伤，但最终是寡不敌众，大部分守军或战死，或被绞杀。这一战后，李鸿章喜不自禁。在给朝廷的奏报中，他兴奋地写道：该逆出万死一生之谋，我军以为背城一战之举，虽巷战遇时伤亡降卒又与千人，而汉逆 颧骨扑灭，江南大局渐定，堪以仰卫胜秦。曾国藩闻讯也是欣喜异常，他在给李鸿章的致函中是这样写的：壮哉，儒生事业近古未尝有之。这个捷报传到北京，两宫同样是辞颜大悦，颁旨大赏三军。对于李鸿章，加恩赏齐都尉世职，其弟李贺章欲缺提奏，而刘铭传、郭松林、王永胜、刘士奇赏穿黄马褂，其他诸将均交部论功行赏，是从优异序。那么对于那位常胜军的统帅戈登呢，李鸿章也没忘记，他在寝宫折中称，其带队驻脚，叠驻战功，此次协同攻克常州尤为出力，所以奏请朝廷赏加提督衔，并且颁发旗帜功牌以示奖业。表面上看，这李鸿章还像从前一样看重戈登和常胜军，但实际上在请赏的同时，有一个计划在李鸿章的心中是悄然形成，那就是遣散常胜军。因为常州之战后，李鸿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在和幕僚的磋商中，大家的看法也一样，认为江苏战事已近尾声，我们淮军已经很壮大了，保留常胜军实无必要。相反呢，这支外国人组成的部队是麻烦不断，这个时候已经是弊大于利了。话说有一天，李鸿章把丁日昌找来，谈了自己的想法。他告诉丁日昌，已经决定要解散常胜军，但是得摸一下戈登的态度，这事儿该做得稳妥。丁日昌就问，府台意欲何为？老余生辛苦。李鸿章的意思呀，就是让丁日昌跑一趟昆山把这事办妥了。丁日昌字余生啊，广东丰顺人。哎，他也有一个余生，一个是大禹的禹，另外呢也是张禹生的禹。哎，此事先不讲。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办机器局的时候，就把这位丁日昌招揽到自己的幕下。等到淮军攻占无锡以后，李鸿章又委托丁日昌是掌管营务处，成为自己的亲信之一。因为丁日昌这个人深谙理财筹饷之道，对于洋务也深得要领。谈话一结束，丁日昌立刻动身前往昆山。但他知道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啊，这帮流氓鬼子不是好惹的，尤其这个戈登刚刚和李鸿章闹过一场啊，那是一场风波呀，说不定又来一场呢，也可未知。所以说丁日昌在前往昆山的途中心情是相当忐忑。这丁日昌啊，就跟咱背稿一样，在路上把要说的话呀是反复权衡斟酌，甚至他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也就是我等着戈登怒发冲冠是大发脾气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结果出乎意料啊，丁日昌的担心并没有出现。不仅如此，这个事情进行得极其顺利，完全超出了丁日昌的预料。据说这是一次非常平静的谈话，戈登呢显得神情忧郁，打不起精神来，但是在整个谈话的过程里没有出现任何的不愉快。戈登对丁日昌就说请转告李辅台，鉴于目前的情况，常胜军没有存在之必要了，鄙人完全赞同。哎呦，丁日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瞅着戈登，用一种半信半疑的口吻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阁下的意思是同意解散常胜军？戈登说，对，起码我本人没异议。从这个戈登讲话的语气分析，似乎是认真的，不像是说反话。就是这样，丁日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迟疑了片刻，丁日昌才问戈登，原因何在呀？戈登也说了，今天的常胜军已经不是过去的常胜军了，人员变化很大，战斗力也大不如前，所以我戈登啊对这支常胜军也不再抱任何希望了。戈登在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据说是情绪低落，语调落寞。他对丁日昌表示，既然常胜军已经不足为用，那么留着他又有何意义呢？丁日昌迷惑了，难道这就是戈登的理由？听上去吧，似乎有些牵强，不那么充分。所以从昆山回来，一路上这个丁日昌都在犯嘀咕，就连他向李鸿章报告以后，李巡抚也感到疑惑。对呀，想当初为了掌控常胜军，这个戈登和英国人可没少费心思，如今竟然主动放弃，难道这里面另有玄机？就在李鸿章和丁日昌琢磨不定时，戈登的报告送来了。他在报告中主动提出了辞职，并建议是解散常胜军。接到这份辞职，李鸿章不禁大喜过望。不管戈登是不是故作姿态，但是他的报告是白纸黑字，千真万确啊。尽管戈登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李鸿章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，但是这可是送上门的机会呀，岂能错过？所以李鸿章以最快的速度批准同意了戈登的报告，立刻着手解散常胜军。事后啊，有关戈登的动机，各方揣测是很多种。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有一个分析啊，原文我不读，大概的理由是啊，近年来常胜军的老兵是大半逃亡，而招募的新兵打仗不甚得力，再加上苏省军事稍定，所以这个戈登想辞退职务回英国。想当年常胜军的战斗力衰退是事实，因为在苏州之战，我们前文书说过，常胜军是伤亡惨重，他们是主攻手啊，军中的老兵要么逃离，要么战死，再加上内部腐败严重，战斗力是大不如前。在江阴之战中，常胜军为太平军大败，死伤800余人，其中英国军人死亡252人，伤62人，这位英国统帅戈登也受到了诸多指责。再有就是常州之战，常胜军的大炮虽然轰塌了城墙，但是在进攻中却远不得力， 落在了淮军的后面，而且伤亡惨重，死伤1000余人。这以前打仗我们说过，淮军需要常胜军配合支援作战，哎呦，现在颠倒过来了，这个常胜军作战反而需要淮军配合支援。我们知道这位格登先生是极爱面子，这种状况显然是他接受不了的。那您会问了，难道这就是戈登辞职的全部原因吗？似乎不完全是。有记载是这样的，按照常胜军的协议规定，常胜军的行动是受中方指挥的，但需报英方同意。可是戈登前往常州参战，事先没有得到英国公使和驻军司令的同意，所以呀，这一战后英国方面很不高兴，之后英方做出决定，要求戈登解职。这一做法显然激怒了戈登，这也是导致他愤而提出解散常胜军的原因之一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记载称说，英国军方当时还下了一条命令，要求所有的英国现役军人停止在中国军队服役。戈登英国人呢，当然接到了这个通知，既然自己不能继续留在常胜军了，那么这支常胜军是否存在关我什么关系啊？因此当李鸿章意欲解散常胜军时，戈登便爽快地答应了。除了以上原因，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戈登主动请辞啊，还是故作姿态以退为进，试探一下李鸿章。因为前文书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位戈登啊，这个辞职他干了很多次啊，是一贯如此，所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。因为他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曾经有多次辞职，而且啊，每次辞职要么是李鸿章，要么就是英方是极力挽留。你说这回戈登是不是也在想，还会有人挽留我呢？如果戈登真是这样想的，那可真是大错而特错。因为李鸿章早已拿定主意，他立刻打报告请求朝廷批准戈登的决定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朝廷的批复很快到了，哎呦，和李鸿章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谕旨要求李鸿章是成事立导，妥为遣散，并称这是实属不可失之机。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指示，迅速行动起来，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让丁日昌多方筹措19万大洋这个遣散款，把常胜军就地遣散。等到英方知道这个消息试图阻拦时，为时已晚，所以磨难兴的丧钟终于敲响了。1864年5月30日，就在克复常州不到20天， 常胜军便全部遣散完毕，包括统帅格登在内的大部分官兵先后离开了部队。从建制上说，这支显赫一时的武装打这以后是彻底消除，不复存在。不过常胜军的精华部分却在经过筛选后被李鸿章保留下来，并分别编入了淮军序列，其中就包括拥有最先进的64磅开花大炮的炮队、枪队以及海上救生队。不光有这些武器，包括部分外国军官、帮同教习等等，都编入了淮军，从而使淮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。常胜军解散后，困扰李鸿章的一块心病终于解除了，他的心情显得非常舒畅。在和幕僚交谈中，他就大发感叹，没想到解散常胜军竟然如此轻而易举，实出意外。李鸿章还说，没想到戈登竟然能主持议撤，为我出力。在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一封信，他还一反过去说起了戈登的好话，说这个戈登啊是一个忠直好人，还说尽管我李鸿章对他有看法，但戈登不愧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，我很欣赏他。而且李鸿章上书朝廷请求赏赐戈登黄马褂，以示荣宠。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是让李鸿章颇为得意的，各方也给予了很高评价。曾国藩就曾经来信大加赞赏，那原话我也不说了。总之李鸿章接信后是欣喜异常，但是呢依然是老规矩，很谦虚地表示，这呀都是托朝廷的福，实乃中兴运气使然。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，不但忧，英国人恼了，因为常胜军的解散意味着他们以华制华的政策彻底宣告失败。英国人巴夏里是大骂李鸿章，说你李鸿章是一个阴谋家，全中国最大的阴谋家。骂就骂呗，还能有什么用呢？除了出口怨气之外，已经于事无补。至于这位戈登先生的命运后来如何呢？有史料记载，英国人戈登离开中国后参加了英国远征军，死于苏丹。看来呀，这位戈登先生在非洲的冒险远远没有在中国这么走运了。怎么死的呢？据说他是在一次战斗中被反政府武装击毙的，有两根长矛刺中了戈登的身体，是当场致命。在戈登死后，他的头颅还被砍下来挂在树上示众。这一年戈登才52岁。
老老车马为厉害，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